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今天我们看的话，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你们虽然设计这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谬造的虚言，乃是亲眼看过他的威荣。我从父神得尊荣荣耀的时候，已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是，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没有出于人的仁义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出于神的话。 OK，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把这些话放在我们中间，也特别的警告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警醒，常常的在你面前。主啊，让我们真是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彼得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啊？彼得是一个有他自己特别经验的一个人。那大家晓得哈，彼得是一个或者是说一个不太懂事的人啊，讲话也很自傲的人啊。这个他在主的面前有三次不认主啊，大家晓得这故事啊，有三次不认主。那但是呢，这个每一次不认主的时候，那上帝都在，耶稣都看了他一眼，看了他一眼，所以他晓得他成为一个这个基督徒或者跟随基督的人，他自己的弱点，他自己的弱点。那其实他自己晓得的意思，也就是晓得说，我们啊，每一位在神的面前都有弱点，而且这些弱点呢，很可能是一去不返。所谓一去不返的意思，我们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软弱的关系，我们就被滑下去了，我们就完全离开了上帝，这很可能的。这个在世上太多了，教会里面太多这样的人，太多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保罗写这个彼得写这封信来劝告我们或者警告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是成为他的儿女啊，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一点一点的往后看，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哈也蛮有意思的哈，还有后看。好，这是我今天给各位的大纲。那这个大纲呢是有两个，是提醒要在真道上面坚固啊，你要在真道上面坚固。那这是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的第一段。第二段呢是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情。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也就是他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这个大事情告诉我们。那这个是现在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可能我们心里面不去想的问题，甚至于我们有怀疑的问题，有 question mark， 有怀疑的问题。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记得。而且我们太多这个怀疑的故事，甚至有异端在这里面讲什么时候来的，马上要来的，有太多这样的异端，让我们怎么样子警醒，让我们怎么样子来等候。这边又分了两个小段，第一个神的印证啊，神的印证啊，神的印证。第二个先知的预言，先知的旧约，先知的预言。我们一点一点的往前看啊，一点一点的往后看。那这个第十二节哈。第十二节这边讲到说什么呢？第十二节他讲到的说，他说你们啊， 这次弄了眼镜，换了眼镜以后，就换了这个人工的眼镜以后，就要戴眼镜。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啊，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面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的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帐篷的时候来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尽心竭力，记住啊，彼得他这样讲，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的纪念这些事，时常的纪念这些事。他这边一开始就讲到，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什么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东西，到底这些什么东西，你还如果还记得我上一次什么讲到，我在这里讲到我都忘记了，那上个月还是在前一个月讲过，那我特别提醒一下，到这些事，我们看一下那个，如果你有可以翻到圣经的话，你可以看这个第一章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八节，你们看一下第八节。第八节是从哪里来的？当然很明显是从第七节的。其实真正的是哪几节？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来讲出来。那这个讲出来，讲什么东西呢？它是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千万记住这一点，我们不是一个坐板凳的基督徒，听好我的意思啊，这是彼得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礼拜天只在这边坐板凳的基督徒，是让我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升高。这上次我已经解释过，但是我念一下，但是我不会解释了。在第五节里面哈，第一章第五节，正如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们分外的要殷勤，记住，你们分外的要殷勤。什么殷勤呢？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这几样，大家了解吗？这八样，从开始有信心，一直到爱众人，这八样是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往上走。如果你们有这几样，就是这几样。那同样的，在这个第九节哈，第九节也这边，你们看到第九节也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的。什么叫做瞎眼的？瞎眼的意思就是看不见是什么？就是上帝已经把他的罪都去掉了，承担了他的罪，看不见什么？看不见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看不见你是瞎眼的啊！也是你们没有这几样。那第十节接下来怎么讲？你们若行着这几样，你们永不失脚。我们都有失脚的机会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亏欠上帝的机会。但是他说，你们若做几样，做这几样，你们就永不失脚。到了第十二节，他说这样，他说十二节哈，这个十二节我们刚刚念过，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而且却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第十二节，那第十五节就是我们这一段最后一节，并且你们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的时候时常纪念这些事。这些事在原文跟这几样在原文是完全同一个字，也就是同样的情形。你们这几样，一直说你们这几样，彼得告诉我们，你要在这几样上面，我刚刚念的那一段声音，从第五节到第七节，你们这几样，你们一直要天常常的记住这些事情，你们这几样，你就不会失脚，你们在信心的道路上不会失脚，而且呢，你们不是一个瞎眼的人。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的，他特别提到的，我们第十二节这边讲到的这边讲到这几样，就是这些事情，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那下面下面的一个讲到说什么，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你们。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你们。那彼得认为啊，我们他收信的就是看着这些弟兄姐妹啊，已经知道了两样事情。看好两样事情，第一样事情是什么？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面坚固你们。那并且呢是怎么样？是在你们是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第二个，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你们。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真道上面要遵行这些真道。到底这个真道它指的是什么？显然是彼得自己所讲的， 第一个他讲到是什么，就是生命和金钱的事。如果我们看第三节哈，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上次我们讲到的讲过，耶稣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他这个是，这就是所谓的真道。什么叫做真道？真道就是当我们，当上帝的灵在你的心中的时候，带领你开始有了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会进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进前，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离开上帝的人，而且是反叛仗上帝人。只有等到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开始在我们心里动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对神的话语有兴趣，我才看了神的话语，我才有进前的心，才会带各位到这个地方来聚会。什么叫聚会？当我进对上帝的一个敬拜，就是进前的心。所以生命和进前的事是就是真道，就是真道。第二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在第四节里面又讲，第四节里面讲哈，他说因为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事情，极大的应许啊赐给我们。什么叫做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什么叫做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他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么宝贵的事情，他赐给了我们，赐给了他的儿女。他不是赐给所有世界上的人，是赐给那些被拣选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节讲，上帝在创世之前，再说一遍，上帝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是我们是被拣选的，记住，是被拣选的。什么叫做拣选？在我们人生的当中的时候，上帝为拣选我们，就把上帝圣灵就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开始有重生，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命。那这是极大的应许。还有什么的应许呢？当把这个我们重生以后，我们就变成了上帝的儿女。我们原来是跟上帝反叛的，我们不是上帝的一边的人，我们根本是罪人，我们是活在罪中的人，我们跟上帝完全分开的人。当他的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差太远了，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甚至于还有这个极大的应许告诉我们，我们有了这个永生以后，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跟上帝永远在他的国度里头。下面一个就是这个第什么叫什么应许呢？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永远的国。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对死亡不会有那么大的恐惧？当然我们跟自己亲人离开是心里很难过的，但是我们的恐惧不一样，我们的恐惧不会到那个时候我去哪里。但是试想到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在瞬间的时候，我们就跟就在上耶稣基督的怀抱里头，我们就进到他的国里头，我们进到他的那种无限永远这个好的无比的国度里头。这是这个永远的国度。那这个永远的国度，这个永远的国度让我们有确据，让我们有确保。那这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晓得我们将来该去哪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彼得也讲了，我是现在暂时住在这个帐篷里头，这个帐篷啊，这个躯体里头，这个帐篷里头。但是帐篷的意思，有一天我要歇下这个帐篷，我有一天会到哪里去？这边讲得很清楚，是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怎么在真道上面坚固？我们怎么在真道上坚固？当然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在我们心里催促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兴趣，我们愿意开始读圣经。那教会里面呢，也常常有所谓的一年读经一遍，两年读经一遍，等等等等，鼓励大家读圣经。所以我们喜欢开始读圣经，而且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常常在默想，我们不是读了圣经就放下去，我们常常在默想到底这句话对我有什么意思，对我的前途有什么意思，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思。而且是我们晓得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道理，活在耶稣基督里什么意思？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别的一点。因为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基督徒是唯有一个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是讲到圣洁。我们怎么可能圣洁？我们没有圣洁，是上帝把他的圣洁给了我们，懂的意思吗？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上帝把他的义 加给了我们身上，给了我们身上，我们才跟他可以有关系，有关系。因为有这个义的关系，我们就在他面前看为圣洁。我们还是不圣洁，我们还是不圣洁。但是上帝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是圣洁的，所以接纳我们成他的儿女。而所以到了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我们将来会到他的国度里头去，到他的国度里去。所以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慢慢长长的会读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那但是这个真道，真道这个事情，真道这回事情是遵循真道的，跟遵循真道是两回事情。我们知道了真道，我们可以知道真道，我们看了圣经以后我们知道真道，但是我们这个真道要行得出来，行得出来。就凭于就人家说这个你信吗？我信。信也这人家信这个雅各书说你信，你把信拿出来给我看看。你没有行为你怎么叫做信呢？叫做信呢？所以信心是跟行为是一体的两面啊，一体两面。我们必须要有信心，要有信心，那行为才会活得出来，活得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了真道以后，我们行不出真道是一回事情。在教会里面，这个常常有很多的有些很多人喜欢，特别信了主以后，在看了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书籍啊，就很喜爱，很喜爱。所以很多人就买了很多书，看很多的书，看非常多的书。但是这些人喜爱神的这个圣经的神学的书，很多加尔文的书啊，或者很多的书，看了很多书，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哈。生命完全没有改变，活不出来。什么叫做活不出来？那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个三训练，传福音的训练啊。那这个传福音训练是我们跟这个我立山跟我们一起来在教会里面开始的这个三福，所以那个三福呢，我们就邀请人来参加三福，邀请人在教会里参加三福。那我在教会里面就参，因为就那个三福不是在教会里面有广告，有人来报名，没有，那个是私下邀请的，是看哪些人是不是啊合适来福。那就有人跟我讲哈、啊，那就有人跟我讲，哎呀，这个啊。我没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我吓一跳。传福音不是恩赐，传福音是命令，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命令。我没有这个恩赐，我不参加。弟兄姐妹，我们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对神的对神学很有兴趣，但是对服事没有兴趣。他不会去爱人，更不会去传福音，更不会去传福音。所以告诉我们，这些人很特别的一点，他很喜欢在神学上跟人家辩论。为什么辩论？就是人的自傲嘛，人的自傲。人的自傲是什么？就是我比你多。哇，在教会里面，教会以外，就跟人家去辩论，就辩论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我们不应该的啊。那用几个比喻，第一个，耶稣在呼召这个马太，马太的时候啊，那马太是一个税吏，大家晓得吗？马太是一个税吏，是 tax collector， 那他就帮这个罗马人收税的。那这个马太来跟随耶稣的时候，马太啊表示他真正的跟随耶稣，因为他收了税啊，贪了不少钱，所以他就请耶稣来好好吃一顿饭。那这个饭桌上面就有很多的这个税吏在那个地方。那法利赛人是在法利赛人跟文士常常在耶稣旁边就看耶稣的行动。那他这个法利赛人就跟那门徒来抱怨，他说你的老师啊，耶稣啊，跟罪人一起吃饭。这个犹太人很特别的，犹太人吃饭的时候是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而且犹太人吃饭有很多的规矩，要洗手等等等等。那他就说，你们的老师怎么会不跟这个怎么会跟这个外邦人来吃饭？是不洁净。那耶稣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有医生。我们哪一个人不是有病的？不管是外在内在，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有病的人，但是我们自己觉得没有病而已。就像我自己眼睛看好了，牙齿看好了，我就觉得没病。真的没有病吗？你自己到医生那边去看看，真的就马上晓得有病啊！这个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有没有病？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心里面一看，我们都是有病的。那但是耶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连续，耶稣的看法不一样。我们是看外表，你看到我外表，我穿个西装像个人像， 我在教会里面在这走来走去，人家叫我丁长老，我是看外表，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的，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的，这个连续是从人的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祭祀呢，是外面的服事的行动，就好像旧约时候在圣殿里的祭司啊，他不停的杀宰，宰杀羊，那天天在做，做到以后，他对他是一个形式而已，是外在的。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敬虔的心，完全就是我来这边杀羊杀牛来献祭而已，完全是外表的，完全没有个内心。所以就好像法利赛人，他只重外表。当我们真正的连续的内心的时候，我们真正才有爱发出来。当我们有爱发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也在爱里面就出来了，不是吗？当我们真正爱主的时候，你多么愿意来服侍弟兄姐妹，你多么愿意来服侍你的教会，因为这觉得是什么？这是我的 honor， 我怎么可能这个样？什么叫做 honor？ 我跟各位讲一下，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我一个很好一个同事哈，他也是很虔，我们两个不同的这个，他是外国人，不同的教会里头。那他那个教会很特别，他那个教会啊，他们那个教会允许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努力的传福音，而且传福音以后他可以带到家里头吃饭，吃完饭以后在家里面吃，他信了主就可以在家里面澡缸里面就要帮他受洗。所以他呢，他们给他们这个他们的会友啊，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到监狱里去，那他就常常到监狱里去找那些监狱的人。那监狱里面很有什么人都有，有艾滋病的什么都有，他就是监狱。那坐里面，他当了一个在一个窗子跟他谈福音。那到了，哎，结果信主了。那这些信主的人呢，就到了这个后来出来以后，他就到他教会里去。他在教会里去啊，就很爱服侍。他们就说好，我服侍，让你服侍，就做什么，他就你穿得整齐一点就可以了。那每天礼拜天早上啊，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就站在门口，就来对那个新来的人，哎，欢迎你，谢谢你，给他一个次序单。他自己跟他讲，他以前是在街上买卖毒品的人，他说我现在在上帝的国里头帮上帝做事情 ，It's an honor。那是他身上最大的价值。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的改变，他爱人，愿意为人传福音。你看看我以前什么样子，我现在信了主，这就是所说的，说是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爱祭祀。当他的真正的爱在他心中出来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那个行动，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行动。啊，连续是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还有一个也值得我们去看一下，大家在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那该隐跟亚伯两个人，该隐呢拿地里出产的贡物来给耶和华，都献祭给耶和华。那亚伯呢，把他羊群中间投生的跟羊的脂油献给他。那但是圣经里面这样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不那。我们就认为说啊，他正好那个时候还没有献祭的制度，也没有告诉说羊牛羊的事情。他说看中了，是耶和华看中了他的祭物。耶和华真的看中肉吗？但是真正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也有素祭。所以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是有一个敬虔的心。当我们在教会做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敬虔的心？是一个敬虔的心。啊，在教会里面，这个，常常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做事，哎，有什么事情，他都常常迟到，老是迟到。大家在教会里面就不好意思讲话，他就常常迟到。其实真正特别在教会里服事的时候，有个敬虔的心，你就晓得你会做这个事情，你准时到，而且跟大家一起配搭，一起搭配。记住，弟兄姐妹。当我们上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我的服侍的态度，我对人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下面一句话说，我却将这些事常常要提醒你们，常常提醒你们。彼得显然不止一次的提醒，他常常提醒，而是一次两次三次常常提醒。他们说我们上面讲过的，他说真道和这些事，他就讲这些事情。那显然彼得是一个什么好牧人，他真是一个好牧人，对他的羊群常常的讲话，常常的讲同样的事情，常常的讲啊。那就好像我们当父母亲的时候， 当父母亲，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的错误的地方要常常的讲，常常的讲。我们常常是这个儿女的这个对父母讲话也不客气，你不要老唠叨啊，老唠叨，那说我们对他们有唠叨，但是我们对确实对儿女的生活、啊、是常常的不对的，常常的告诉他，常常的告诉他哈。那这同样的，我们这个牧者是为了教会的关系，也常常的应该常常的提醒什么，在真道上提醒，让他们能够让整个的教会走在真道上面。特别在这个现在弯曲背逆的时代里头，而且是的，这个世界是引诱的代理啊，特别在美国啊，不管是同性恋也好，还有这些性的变态的事情也好。这越来越多，很多的这个孩子回到家以后，其实他受了学校老师的影响，回来跟父母亲辩论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太保守了，不对的。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应该讲的东西，应该告诉到底这个世界观跟教会跟圣经有什么不同。那就像保罗这边讲的，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弟兄姐妹，这就是牧者。牧者在教会里面就是做这个事情，就做这个事情，把他的羊群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啊，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现在才讲第十二节，当然我很快我们都可以讲完，但十二节是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里面的最主要的题目。那彼得那称这些信徒啊，不只是晓得这些事情，晓得这些，我已经告诉你是哪些事，晓得这些事情，而且呢，这个不只是晓得的事情，而且是什么？而且他们呢，还能够已经知道了真道。但是记住啊，他这边讲的用的每一个字都要晓得这些字，他晓得了这些事情，他有没有讲他们做到了这些事？没有讲，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太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了圣经，我们也晓得了真道。但是我们做不出来的，我们做不出来，这是彼得的意思哈。他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呢，他们不但晓得，而且已经有的真道上面也坚固了。那他们呢，持守已知道的真道。那即使是这个样子，彼得还是担心他们会慢慢的还会失脚，所以他还是不断的提醒他们，因为他自己曾在主面前也跌倒过。啊，跌倒过。那这是彼得的感觉。我觉得彼得真正像一个父母一样，他这个牧者是确实要有这个心态，是父母的心态，这个对孩子不断的讲，即使讲一遍两遍三遍，目的是说就是怕他会跌跤，常常的跟他讲父母的心，这就是牧者。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道理，他是我们的父母的心啊，用父母的心告诉我们。那彼得常常提醒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到十三节这边讲到，十三节说要激发他们。提醒跟激发这两个字是不一样，原文是这样写的哈。这个提醒是什么？是记得，你们老不记得啊。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亲，特别是我父亲，他说你这个脑袋瓜不管用啊，怎么老不记得，老是忘记，你知道吗？然后不管用。我们常当孩子的，常常父母交代的事你忘记，常常交代是忘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唯一的男孩嘛，所以就老大。所以有的时候买菜，妈妈买菜就要我去买菜，他就跟我讲，好，你买一样两样三样四样，我也不写下来。那到时候去买回来的时候，哇，带了一篮子，以后一拿出来，该买的没有买，没有买的又忘记了，又买了别的东西啊。我们不记得，这时候不记得。所以这个提醒是记得的。激发是什么意思呢？激发就是苏醒，原来这个原文讲苏醒，要让我们苏醒过来，醒过来，让我们醒过来。那我们人的毛病是什么？我们的毛病两个，一个健忘，我健忘，就像我将来我小的时候健忘。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懒惰，我们真的是常常懒惰的啊，懒惰。那有人不断的被提醒，才会努力的向上去，想改掉我们这个懒惰啊。圣灵就是我们神儿女的提醒者、激发者。圣灵借着谁呢？借着弟兄姐妹，借着长老，借着牧师。借着其他弟兄姐妹来提醒我们，激发我们，这就是团契。大家了解吗？这个团契为什么那么重要？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说，哎，我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了，我礼拜天来教会就已经很够了，我来教会。但是殊不知道，我们属灵的成长， 除了读圣经很重要一个事情，你怎么活出你的圣经的神的话语来，就是在团契里头，叫团契里头。人家有一句话讲啊，这个团契里面为什么会帮你的忙？那人家用一句很不优雅的例子来讲啊，什么优雅的不优雅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啊，这有嘴臭，有嘴臭，很臭。他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他自己不觉得他有嘴臭，因为讲出去他闻不见了。除非那个对方的人呢、啊，这越离远，越离越远，甚至于皱眉头，那他才开始觉得，哎 ，something is wrong， 有些不对了，他才晓得，我的嘴的味道不好，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在团契里面就是怎么样？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背后，但是我们团契的生活里头，弟兄姐妹往往在很特别的情形之下指点出来，让我们可以改变。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遵照神的话语来改变，那这是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坚固你。所以弟兄姐妹极力我们在真道上坚固啊，真道坚固。那第十四节这边十四节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帐篷的时间快到了，并且我要尽心竭力，是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事。那彼得讲的帐篷，就是讲了我这个身体代表自己的肉身啊，他是趁着还活着的时候提醒，就是提醒这个信徒，那尽他做神仆人应当的本分，不但是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帮助弟兄姐妹啊，我记得我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礼拜六的时候，那个牧师啊就带着我们一批人，我们就到这个加拿大去，人家在那边吃早点了，就吃那个盐茶早点，那我们就我们就进去，你就进去传福音。我们刚开始去的有点害怕，人家在吃，你说哎对不起，我跟你谈一下福音，哎，结果我们就是这个样子训练，那么到传福音，让我们的福音的胆子越来越大，让我们带我们到什么到车站去，人家等车，我们就过去去传福音。那这就是我们以前牧师做的事情，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这个传福音脸皮厚一点，不是那么薄的脸皮哈。这是所以告诉我们是这些事情是我们牧者以前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做的事情。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Thank you.